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新闻。现在是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最高法院6月26日裁定，同性伴侣有在美国任何地方结婚的权利，这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个历史性胜利。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表决裁定，美国宪法对正当程序和依法平等保护的保障意味着各州不能够禁止同性婚姻。目前，同性伴侣可以在美国的37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结婚。星期五的裁决将同性婚姻的权利延伸到所有50个州。韩国方面星期六报告说，又查出了一例新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患。到目前为止，韩国已经查出的中东综合呼吸症病例为182例，是沙特阿拉伯以外查出最多此类病例的国家。韩国卫生部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的死亡病例的出现。在此之前，总共有31人死于这一病患。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批评说，韩国境内的这一疫情爆发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韩国的相关部门没有足够采取控制和防范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地的医护人员缺乏对这一病患所可能带来的危险的警惕性，而且当地医院防止传染以及相关的控制措施都不完备。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一疫情还算不上是一个涉及到整个国际范围内的一个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事件。在南亚方面，在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南部地区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夏季高温。星期六，巴基斯坦大城市卡拉奇气温达到了摄氏45度。尽管过去几天内的气温稍稍降下一点，但是据说今后几天内当地的气温还将居高不下。巴基斯坦民众抱怨他们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防止民众死于高温。希腊总理星期六早上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希腊全国上下针对希腊政府同国际债权方进行谈判的结果展开全民公投，具体日期定在7月5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这一招可以说让外界颇感吃惊。齐普拉斯并且表示，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些时候召开议会临时紧急会议，以正式确定全民公投这一事项。就在齐普拉斯做出上述决定之前的几个小时，希腊方面同欧洲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最近一轮谈判没有能够出台任何各方都可以认可的协议。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定于星期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再次聚会商谈，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对媒体表示，在希腊债务方面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希望各方都能够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竭尽全力。3个星期前从纽约州的一个监狱逃跑出来的2名犯人之一星期五被警方击毙。纽约州的州长科莫说，警方是在一个居民抱怨说纽约州马龙镇的一个野营露宿卡车附近听到有枪声之后赶到那里，并且将名叫理查德·麦特的逃犯开枪击毙。纽约州州长还同时表示，从当地居民那里得到的消息以后，有关当局立即用直升飞机将警方人员带到了当地，他们在那里也听到闻到了火药味。纽约州的州长说，目前还不知道另外一位叫做大卫·斯威特的逃犯当时是否也在场，同时也不清楚第2名逃犯目前的去向。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落幕，中国宣布将向南部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中国海事局6月25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再次在南海部署这一平台进行油气勘探。去年7月，中国的这艘钻井平台曾经引发争议，越南和中国的船只相撞，造成了人员伤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互信削弱，美国对中国的观感是否在发生巨变，美中战略对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最近一段时间，美中关系冲突不断，互信低迷。从亚投行和 TPP 博弈到南中国海交锋，从黑客攻击事件到中国打击外国非政府组织等境外势力，美国学术界、智库、政府官员到军方多次被中国的强势与强硬所震撼，睁大双眼重新审视中国。连许多重量级的知华派中国通和熊猫派都承认美中关系陷入低谷，临界点、寒冬触底、最低点等说法层出不穷。那么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看法是否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哪些因素促成的？是否预示美国对华政策将面临调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和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白是怎么评论美中关系的，因为他们的说法呢有一些代表性，我们来听一听。
I have sat through these sessions where people are predicting that if we do certain
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听证，人们一直在预测，如果我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就会促进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变成一个比较有善意的国家。但是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现在有自由工会吗？没有。他们有反对党吗？没有。中国今天的领土要求少了吗？对邻国不挑衅了吗？不是。所以我们当时听了这么多的承诺，结果都没有实现。
Many of my friends about whether or not we've reached this so-called tipping point.
我问过我在华盛顿的很多朋友，美中关系是否处于临界点？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我在国会的朋友们说，没那么严重。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言论，但实际状况和过去没有急剧变化。但是政策领域的人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的中国朋友必须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过去一年来的行为、政策和言论，使得美中关系，特别在华盛顿出现了明显的负面变化。
好，这是我们的国会记者杨晨呢，最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些说法。那么我想问问戴博，我们知道在其实在学术界、在智库、在军方哈，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呢？争论比刚才两位表示的有的还更激烈一些。那么你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从整体看是不是在面临一个转变？
现在是有所转变的。原来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鸽派，他们也说美国的这个接触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有所失败，或者最起码是辜负他们的期望。还有一部分那些鹰派的人说，我们要放弃这个接触中国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刚才他们那个采访了一个国会参议员，这个 Rohrabacher， 昨天在一个公开听证会，其实他说，我们再也不应该允许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学习科学、数学这些方面，只应该允许他们来学习人文科学、美国的政治学等等。所以这些声音是越来越大，影响力也看起来是越来越重的。同时的话，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很多你说的智库啊、政府啊、学术界，感情色彩有点浓，我们不应该太着急，接触中国这个政策，还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继续下去。
好，听听纽约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您对于这个整体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想刚才那位Ms. Roy 讲的话是没有错。现在大家观察，刚刚包括您的袋子上，现在的观察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的政策是有在剧烈的变化中。自从今年三月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学者在纷纷发表不同的言论。那当时还是有人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不可信任这个事情，还是稍稍抱有一点怀疑。可是四月以后开始有包括南海的事情，包括这个亚特黄的事情等等这几件事情，同时包括这个在中国国内中国自己本身所采取的一些镇压性的政策，使得外界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认为这个对于中国的原来这种政策可能必须要做调整。那现在这个共识我想正在凝聚当中，我想包括从国会的角度能够举行听证，说出这些话出来，表示这个所谓 momentum 这个动力正在凝聚当中。至于这个政策会形成一个什么新的政策，我想刚刚那位学者已经点出来了。第一，就是必须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美中双方还是必须进行交往。第二，必须加强扩大所谓软实力，好，我就想这人文交流方面的东西必须要加强。我想这个是未来这个要大家必须认识到跟努力的方向。
嗯，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美国学者啊，对中美关系出现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这个观感上趋向负面。其实，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内啊，我们一直都在看到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的印象，一直没有长期正面，也一直没有长期的负面，它都在正面和负面之间啊，在这个浮动。如果你看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也就是从天安门事件开始啊。这个美国的学者中有相当的人就对中国持不信任的态度，对中国政府尤其是持负面的态度。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一直都有的，只是他们的声音时大时小。这个过去呢，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对中美关系持正面看法，那是因为很多人呢确实对中国抱有一种幻想。那个时候呢，总是觉得说通过经济的改革，中国会走向政治改革。结果二三十年下来，等了这么久，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实政治上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很多人感到这个失望，很多人感到这个已经失去了耐心，这是一种现象。那另一方面呢，这个过去啊。这个最早对中国觉得中国对中国没有必要，我们要迁就他，没有必要我们要支持他。我们其实这个应该从自己的自身利益出发，该强硬就应该强硬。这一派人呢，其实是这个美中苏大三角这个关系失去以后啊，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迁就中国了。当年迁就他是因为苏联，这一派人呢，现在觉得。我们对中国需要强硬，不是因为没有苏联，而是因为在美中双边关系上，我们现在也不能再迁就它了。因为中国利用了这个机会，这个对中国对美国越来越强硬，影响到美国利益。
好，我承认您刚才说的，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一直也有负面的存在。但是我现在想问的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实现了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这种过程？就是说。过去的积累到今天已经转化成跟以前不同的一种量和质。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美国各界包括学术、智库、军方、政府对中国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就是亲中学者沈大伟所说的那样，他说最近几个月出现了大量的文章、演讲和言论，对针对中国，而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到了美国的对外外交协会，演讲中有一点点正面的描述，其他全都是负面的。我们看到这些学者，不仅是有保守派的学者，而且有自由派的学者，不仅有历来反共反中立场鲜明的这些学者，而且有亲中。亲共的被称为资中派或者资华派的这些学者，像这些名字都可以数得出来一长串。像这个我们知道兰普敦很有名的资中派，那么现在他的看法变了，那么这个沈大为他们的看法也变了，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而且最近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外交协会有一个智库，汇集了十几名顶尖的资中派学者，写了一个报告，叫做美国必须调整对中国的大战略。说这些出来之后， 可以发现美国整个朝野不仅是政府而且是民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要小看美国智库或者学界的舆论，因为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它不像中国民间的舆论对政府不会形成影响，但是美国的民间舆论会对政府形成很大的影响，从这种影响可以重塑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想如果是既然有这个辩论，我想听听戴博先生的意见，就是已经说了对中国的政策面临调整，那些批评中国的人，刚才您提到罗拉巴克说的不能接受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但这个是显然是非常极端的，也不会得到采纳的这种。那么一般的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大战略进行调整，他们是要提出哪方面的调整呢？
主要就是要在中国呢是提出一些挑战，尤其是在那个南海问题上。那个中国在九段线之内，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这是我们的领海、我们的领土，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很多话里面的话，好像都有这个倾向，都有这个意思。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就是说，美国应该有一些例行的，就是舰船，就是要巡逻、要进这个中国，就是早地这些地方，在那个12海里之内，美国可以。就是有军事侦察活动，他们在那个联合国海洋法这个这些条件之下，应该就是离得稍微近一点，为的是宣布美国还是保留这些权利。这个会是一个比较你不能说没有挑衅性的，
对
你也不能说不能升级这个情况，
就是一种更
正面的直接的冲突的方式。可是美国非得让中国知道，我们现在也不承认，将来也不会承认。所以中国喜欢现在讲新常态，南海也是有新常态。美国有一个选择，或者你有美国不向中国提出挑战的新常态，或者是美国可以提出一个挑战。美国我估计是会提出这些挑战的，要不然的话，中国就会得寸进尺。我们怕的是这些。
好，那么您刚才说到的是美国对于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您觉得美国从大战略方面是不是会重新看中国，或者是重新给中国定位，给美中关系定位？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刚刚这个是半信半疑的。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哈，从这个1949年之来一到现在，几乎是半信半疑的。特别是89以后，是半信半疑的对中国。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讨论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改变？刚刚张国华先生有提到，过去一直有时隐时弱的这个声音，正是因为在美国学界也好，民间也好，都有对中国持以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怀疑的态度人。在这边一直有这样子的声音出现，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非常在半信半疑的谨慎情况下进行的。不过我必须提出一点，今天会造成这个局面，完完全全是中共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上台之后呢，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所谓美国的软实力，所谓颜色革命，对于这个苏东坡的事情有极高的戒备心，他非常担心共产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被推翻，他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当然美国并没有一个想要推翻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或战略，只是美国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核心价值，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言论各方面的东西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跟中国跟美国之间互相的交往，使得中共感受到说这样子的交往对他自己党本身的存在是会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从各个方面开始，党做出了这种反击。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共我不能说是中国哈，中共目前所做出的完全是一个反击跟自保的作用。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党里头在国内这个在把这个党的力量在各个地方都伸下去，那同时在国外也是因为他必须要靠党的这个地位来维持，他必须对国外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政策，以维持他党在国内里头的地位。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所有做的作为基本上是为党的生存在做的一个调整跟奋斗。那么我们作为外界的人，特别是作为美国今天执政的人，是不是要想到是跟中国来往还是跟一个党来往？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住他的目标，他的方向是跟中国广大的中国人民来往。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民，不管投资也好，以旅行也好，游行这个移民也好，都到美国来。这个机会我想是应该刚刚几位先生都提过，必须要扩大跟影响跟把握的。
好，张国华先生。
这个我觉得现在啊，这个美国政府的确啊，这个在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走向。但是呢，这个跟过去20-30年来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宽度、深度，确实是 比过去要大很多。光是经贸关系，每年双边这个贸易额就已经在55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就是说，美国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说要对中国强硬，你强硬到什么程度？这个刚刚这个毕周先生说，美国应该把中共跟中国政府区分开来。其实美国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的确是把它分开的。很多事情啊，是着眼于要这个怎么样去影响中国政府，同时呢，这个维持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善。我们现在看到这次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把这个人文交流跟它并排的，这开幕式是放在一起的。这个而且这个国务卿克里他是身兼二职，两边他都参加的，所以这个人所谓人文对话就是人民与人民的交流，而不是跟政府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美方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中国中美利益啊，经济贸易有6000亿这个规模，所以呢，这个中美呢哈必须在一起，或者说美国不能太强硬，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利益至上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如果仅仅拿利益来说事的话哈，那么中国跟美国可以扩大更大的利益。如果说美国不坚持一些基本的国际规则，不坚持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那么这个利益可以翻倍，这样的贸易，中美的经济可以更加融合。但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基本上拿这中国动不动就说核心利益，关注对方的核心利益，那彼此关注核心利益。但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政权的腐败吗？是独裁吗？还是对南海和东海的扩张，对邻国的欺压吗？如果美国真的迎合你这样的核心利益，美国当然可以从中国发大财，甚至可以跟中国的官僚集团结合，从贪污腐败中那个美国也可以大有斩获。但是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语言。如果美国迎合中国这种说法，那就会成为什么呢？他们两个强国凭他们的军事力量和国家的国力啊，完全可以瓜分这个世界。谁想瓜分这个世界？以前的纳粹德国，以前的军国主义日本，以前的苏联想瓜分这个世界，但是美国绝对不会这么做。美国要维护战后的一个秩序，甚至冷战后的一个和平的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所以这是跟中国根本的区别。中国它主要关切的是它的一个政权的利益啊，政权的安稳，而美国主要是关切的不仅是美国的利益，而且是全球的利益，尤其人类的根本福祉，这是一个区别。
刚才魏毕周先生提到，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使美中关系紧张升高。那么我想听听戴波先生，你是不赞成这种看法？你觉得哪些做法是导致这方面？
我是很赞成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主要那个美国的新态度，我觉得有三个因素。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部分美国人是有一点害怕失去美国全世界的这个主导地位。
对，
这个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否认。第二，就是这些安全困境，就是中国在南海、东海的这些所谓坚定不移的很多这些政策，虽然那个中国一点都不承认这个是挑衅性的行为，可是不只是美国，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都是持这个态度的，
对，
美国也是这么看的。可是第三，就是那个习近平他本人，他领导下，第一是走向这个个人崇拜越来越左，就是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只是让美国人想到那个毛泽东，你想到毛泽东就是那个破空港说的，我们也想到那个斯大林那个希特勒这些的也有，而且他不只是个人崇拜，他排斥和攻击美国和西方价值，这些十分重要。他是把西方价值列为一个威胁中国的，跟恐怖主义、跟分裂主义一样的一个非传统的一个威胁。中国总是说：“哎呀，你们美国的这些媒体，你们对中国有偏见。”那有时候我觉得是有偏见。可是这个远远没有你政府就是掀起一个反对美国价值的一个运动那么严重，
对，
所以现在不管是他对媒体、对那些文化文艺界的、对非官方组织，好像是要排斥攻击美国所有的价值观，这个肯定是让更多的美国人不只是怀疑或者不信任中国，可是有一点敌视中国。
对，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有很多这个所谓知华派也好，甚至亲华派也好，他们现在对中国感到失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以前对最早是对胡锦涛充满了这个期盼，希望他能够政改，后来对习近平也充满了这个希望啊，包括这个加州的这种对话，都是希望能影响他的这个未来的政策。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毛泽东跟邓小平的综合体。他的身上既体现了毛泽东过去这种传统的 这个共产党的这种这个
正统思想，
哎，正统思想，他同时又有，我不认为他拒绝开放了，他是真的是真心的，也重视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在维护这个中方利益这一点上，他也是非常强势的。
嗯，
我不完全同意你这个说法。其实美国人没有那么天真，没有那么幼稚，就是对胡锦涛、对江泽民、对习近平某一个人怀着那么大的期望。
嗯，
而且有一部分人现在说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接触中国这个政策，他们也把主张接触中国的这些人说得太天真。
嗯，
我肯定是主张接触中国，并不是因为我信任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因为我以为中国会变为一个像美国民主的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接触比不接触的最后结
果要
好。这个过程我们肯定要让美国作为一个那个催化剂，逐渐逐渐的影响中国，我们非得接触它不可。所以我觉得美国并不是对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怀着什么太大的期望。
嗯，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里面，一个最大的推手就是美国的商界。那么商界是非常注意跟中国的关系，首先当然是有利益的考虑，但是也是确实是他们希望非常注重跟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的提升和合作。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变化哈，潮流里面商界似乎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或者至少说是有所分化。那么请您在这方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没有，我的理解是，我想整个美国的商界对中国这个市场一直还是非常重视的。
嗯，
我想也没有考虑要退出，也没有考虑要减少，现在只是在这个各方面的策略上，怎么能够在中国这个这么的广大的市场中进行有保障的，好，我强调必须是有保障的投资跟这个赚取利润。当然中国自己本身，你包括外汇制度的结账制度了，你赚的钱你能不能拿出来，还有在当地各种对于投资保护的条款，还有各种对于这个追溯权的能力。我们最近知道，譬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登了一条新闻，说好几个中资股在美国是因为上市之后，结果搞了一塌糊涂，这个结果借壳上市就跑了。那么这边美国这么多的这些投资人，血本无归，所以美国这边法院就派了一个清算人 receiver， 然后授权他到中国去追这个债。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商界也好，美国一般老百姓投资人也好，对中国这个市场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他们更渴望的是一个有法治、有规范的一个投资跟营运的环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回到刚刚戴尔先生所说的一个，还是要持续的 engagement， 要把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或者是国际上所奉行的一个法治这个观念陆陆续续带到中国的各个方面去，包括商业方面去。所以这样子的投资我觉得是有必要有秩序进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把这些相关的价值带进去。我记得在差不多八零年代的时候，大批的中国，那时候因为你就刚刚提到中国这个尼克森开放，大批的美国企业去，那个时候有想要定一个 code of conduct， 就是一个行为准则。当美国的公司在地方投资所产生的环境污染，这个时候应该跟地方政府做一个什么样的协调，使得这个环境污染能够降低。那在这个过程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官非常，中国地方官抗拒非常深，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严厉出一套的准则，让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能够顾到环保，也能顾及到经济成长。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全呈现，所以我这样认为当然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美国的各个商业对于中国市场实际上没有放弃，到今天也是没有放弃，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研拟出一个真正对于中国有利，对于美国也有投资也有利的 code of conduct 行为准则出来。
好，听听陈鹏文先生的意见，对于美国商界对于中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对啊，美国的商界其实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在过去支持中国、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力量中，美国商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这个联合企业界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对国会进行游说，让美国给予中国最后的待遇，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这个而且鼓励美国到中国去投资。结果怎么样？而且开放美国的市场，给中国产品大量准入，结果是怎么样呢？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遵守规则，还企图改变规则。那么中国得到了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并没有给美国相应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中国不给美国企业同样的市场准入，设置高的关税和壁垒，而且这个很多领域由中国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所垄断，不给美国的企业进入，比如说像银行、金融，还有国家重大的像交通、航空等等。都并不让美国去那个进入，所以美国的企业深深感觉到在中国市场被排挤、被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是种不公平的竞争。 说美国商界可以说受够了，而且美国商界进入中国还必须按中国人的办法来做，就是打通关系，必须行贿，必须聘请中共的高官，甚至中共的高官也跟他们写信说，你用了我的儿子，我就给你提供方便。一言下之意，你不用我的儿子，我就会让你在这里不好过，我就要调查你。说美国企业受够了，而且美国这边也要调查美国企业这种行为，美国企业也卷入了这样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美国从商界，尤其是工会，工会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工会对中国人为的拉低劳动力成本，人为的降低产品成本，这样子不仅剥削中国的工人，而且让美国的工人失业。说这种事情，我在一句话就受够了。说美国的商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现在美国的商界转过来支持美国调整对中国的政策。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很多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美国是怎么想的。那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民主人权中国威胁等等都是借口，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美国无法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个对美国提出挑战的中国。那么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媒体来看，就是说美国对于习近平提出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反应一直很冷淡，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明证，说明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已经说了，美国是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生怕失去他的主导地位，这个是影响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可是中国的行为是个更大的因素。有关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是有点否认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那个中国也可以考虑停止用这个说法，因为美国不跟着你说，就是说明明明没有这些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已经失败了。其实大概两年以前，那个习近平就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美国是承认他的出发点是要避免打仗，是要避免所谓的那个休息地的这个陷阱，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是远远不够。美国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我们从来不给双方关系起个名字，这个说法这个做法太中国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新型大国关系何以为新呢？其实中国的大国主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太愿意承认。而且中国说它有什么内容呢？不对抗，不冲突。可是我们的冲突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多，互相尊重什么意思？美国人真的是搞不懂。你看这次那个杨洁篪每一次就是要驳回美方的一些说法，说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这个好像美国人听是要同意接受支持中国的一切，
对，
或者是要闭嘴不批评中国，什么意思？尊重。所以这个说法失败了，中国继续讲。如果习近平九月份来继续为了给国内的人听要说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他就是自己嚼苦头吃的。而且这个说法已经变为一个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障碍物。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确实美国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也接受不了中国的，就刚才你说要取而代之，好像要起主导地位。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看法，也认为美国就应该向事实低头，那么接受中国未来会至少主导亚洲的这个地位，中国的崛起。那么张国华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您有什么看？
对这个美国啊，一直有一种这个孤立主义派，他觉得这个美国在世界上插手的事物太多，这个我们应该回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这个美国的国力有减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富汗伊拉克的这个战争啊，真是拖累了美国。今天美国在亚洲要跟中国抗衡啊，不是没有力量，但是比过去吃力。以前美国要到亚洲做一点事情真的不需要敲锣打鼓，现在敲锣打鼓了好像也就敲敲锣打打鼓。这个外界还在批评说你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重返亚洲啊，这个你的这个再平衡政策啊，除了喊口号以外好像没有见到任何具体的行动，而且还联络这些这个盟友一起做。过去美国不是这样子的，就感觉到很弱。那怎么办呢？这个只要中国没有直接侵犯我们的利益，然后再加上中美没有直接的这个领土争议，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欺负美国的邻邦，该我们支持我们支持，该我们援助我们援助，但是我们没必要跟中国这个在那针锋相对。这是确实有一派人这么想。
少数人
，这是少数。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个各
种声音
都
有，
这也是有一派人这么去想。
好，未必周先生。
是我同意大家刚才两位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必须还是回到这个基本点上。我觉得是还是中共在想办法要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固所提出的一些各种说法啊。那再回到刚刚这位戴尔先生所说的。 的的确确，所谓两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在美国听过来，我觉得在 morally 哈，在道德上来讲，或者是在这个平等地位来讲，我觉得一方面美国人不喜欢提这种词，第一个的的确确在心理上还不认为中共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手，因为你可以想到，在美国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美国这边的运作啊，你不管跟对方签任何条约跟签和条例，在美国签成一个条约是有各方的势力跟利益团体所综合出来的。假定某一个条约某一个做法事实上在中国来讲是违反人权的做法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条约或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在美国是很难通过的。所以在很多地方，在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很多地方是必须捏着鼻子在做事，所做出来的事情美国人自己本身并不觉得符合自己的标准。所以在所谓在行行所谓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美国人对于这个比较空洞的话实在是很难以界限。另外再回到刚刚戴尔先生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当界定这个关系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里头所提到两句话，就是叫做是说控制分歧啊，这个分歧的东西是可以控制出来的。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你不要管我，我们之间的不同的东西我们来控制。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封闭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国违反普世价值的各种做法，因为这是属于我内部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缩小，可以来管控，但是我绝对不承认你对我所说的任何价值观念跟所行之所随之来的一些规范。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小心，第一个不要掉入到这种形制文字上的这种圈套里头去，因为背后所代表的是另外一套思维。同时在中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也必须了解到这是最后还是在维护一个党的利益，这个党的利益并不见得符合整个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个是美国在政府在做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的事情。我最后再提到一点，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人文交流，我觉得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细看这个一百多项的这个今年下半年哈双方要做的这个人文交流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譬如说第一件，他有提到天津音乐学院要跟茱莉亚学院，我们在纽约要跟茱莉亚学院进行合作交换，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又譬如马上这个要在纽约要演的这个杨门女将也是列入这个美中这个人文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些比较实实际际让双方的人民在基本的这个草根层面上能够认识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中美双方之间必须强调也必须互相这个学习的地方。
我们这一部分还有最后几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很简单的评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一些鹰派抬头哈，那么这个鹰派的观点抬头对于美国的政策会不会产生具体的影响，就是会在政策层面表现出来，先听听破空先生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最近呢、美国的资华派的官员纷纷去职，我们知道早期有佐利克布什时代，后来他是副国务卿他去职了，后来在奥巴马时代还有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还有就是这个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这些都是比较亲中的资中的派。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就是美中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亚太高级主任莫艾文他也辞职了，那么这些都是在美国整个朝野大环境那个趋势下导致的美国政策的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人事变化，人事变化必然产生一个政策变化。如果说过去说要跟中国发展经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改善中国的贫困，同时呢让中国融入世界体，进而中国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或者开放的社会，这是一个旧的华盛顿共识。那么现在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华盛顿共识，那就是必须转变这个政策，从帮助变成遏制，从帮助中国政府变成帮助中国人民，那么让中国呢就是真正来说逼死他走上一个民主道路，而尊重国际秩序，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像香港和西藏的选择等等，所有这些是美国在思考的一个重点，说这个正在成为新的华盛顿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在急剧的形成，这个形成将根本的重塑美中两国的关系。
好，
我觉得我们美国人我们分析中美关系所用的这个框架已经改了，原来是中美关系就是谁在某一些问题下，就是那个人民币的排价问题，人权知识产权，谁在得分方向如何，可是现在我们是要比较谁对制定全世界或者地方的秩序有更大的影响力，现在问题是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鹰派鸽派的这个竞争其实是次要的，你国会也好，智库学术界，我们现在在注意到谁有这个 秩序，
对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制定国际规则的最大的影响力，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方向来。
嗯，好。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双方啊，其实这个具体的事情是一方面需要考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联手是不是对世界更好。我们这个斗起来是不是对世界比较不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哈，中美关系几乎基本上还是会维持斗而不破，这个有竞争有合作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
好，魏必周先生。
是我想就回到您刚刚基本的问题，所谓鹰派的事情，当然我了解刚刚那个戴博先生所提的这个格局更大的问题，不过事实上美国海军哈，我们刚刚也知道美国海军大概60%以上的美国海军军力将会移到这个移到亚洲地区来，这个事情已在继续进行中。所以您刚刚提到说鹰派是不是会有更大的利益，不过这个事情我想鹰派跟鸽派也好，在军方来讲已经在实行进行当中了。我也完全赞成刚刚这个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格局上的事情。我想中美双方在未来在今年或者到明年，包括这个 climate 跟气候变迁的事情，这方面我想应该会有很大的突破跟进展。我想这也是为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之前就所铺路的一些做法，所以在国际大格局方面来讲，我想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实力跟美国自己本身对国际事务的经验，我想应该会对于这个未来的国际世界的国际现实的这个局势跟规矩哈，会制定出一些或者慢慢研发出一些双方可以打交道，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知道怎么样遵循的一些法则。
好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观感是否在发生转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中战略对话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两国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此前双方在南中国海和黑客网络攻击等议题上的交锋为对话蒙上了阴影。对话期间双方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但也软中有硬，表明各自立场，给人各说各话之感。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更对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提出强硬的警告，并强调国际海运通畅的重要性。那么这次对话是否成功地缓和了美中关系，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了什么样的铺垫，定了什么样的调子，我们今天也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来对这次对话做一个评估，你觉得对缓和双方的关系有没有起一个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进行对话总是比取消这个对话好。总的来讲是给我们一个走过场的一个感觉，没有具体的那个结果，而且这次有400多个中国人来。
对，
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我没有在场，
400多个官员，
可是他们好像就是要给那个习近平九月份
做陪衬，
铺好路。
对，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失败了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那个不信任的这个态度的。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一次我给他打分的话，可能给他1到10给他打5分。
对，我看到中国很多网友对于中国派400多个官员参加非常反感，说派那么多个官员越洋过海的过来干什么，
说
简直是做一个大的排场一个。对，那么张国华先生你怎么看？
四百多人就是为了表示中国
重视，
中国政府对这个中美关系的重视。
嗯，对。
至于收到什么效果那个不用去说。不过我总的来看哈，这次这个对话还是有他这个可取之处啦。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在就是说中方有13位部长啊，这个美国也有9位内阁成员，那个能够面对面坐下来沟通，总是比这个透过这个媒体，透过这个学者去放话要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不是说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让这些高层官员，而且来了2位副总理，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听一听美国的这个关切，我觉得对他们了解这个美方的立场是有好处的。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成果的清单呢，这是好像7届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里边
最长的一次，
这个好像也蛮大，尤其在这个环境问题上。
好，戴博好像有不同的看法，你刚才要穿。
我还是觉得他们搁置一次，当然说话比不理你好多了。可是如果你看他们记者招待会，总是美方说我们关心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杨洁篪中方说我们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会讲个道理。
每次每个话题都是
这个，不是对话，这个不是对话，
这个是各说各话。
美国有美国的毛病，我们也做了坏事，可是坏事被发现了，斯诺登，我们很尴尬了。可是好，我们做了，我们承认。中国，你可以把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说，他们根本没这事儿。你不尊重我们，所以你怎么讲个道理？
中国是没有承认，但是实际上他做了，包括在这个网络这个安全问题上，
对，
双方同意啊，要去谈判一个这个
框架，
这个行为准则的框架，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默认。还有一点，南海问题上，他在会前就已经宣布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
待会我们有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好，我听听魏碧洲的看法。
对，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是还有必要，因为在不管是战略层次还有一般实际运作层次上，我觉得都还有必要继续深化。我想这个对话是一个深化的基础，从各方面很多方面来，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到这一点。您刚刚提到400多位，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其实在这个400多位所谓官员来之前，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官员到美国来。我们知道，你不管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事协议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文协议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空气减碳，我想这一次应该大家应该强调一下，双方达到一个减碳这个标准的一个协议，这方面都需要很多技术上的讨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等在这个经济对话开始之前，中国已经派出大批的官员到美国来，彼此互相切商切磋跟了解跟沟通。所以这段过程我们大家因为媒体都没有去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直在发生在进行当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双方必须这个所谓战略对话应该维持住，以至于在这个比较技术性的层次上有个对话的了解，同时在这个战略层次上，双方有必要就最近一年或者是半年双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澄清，做一个了解，面对面的澄清跟了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这个中美关系来讲是必须有正面的意义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在讲这个语言对话中，他说对话未必双赢，但对抗呢必定双输。他说对话比对抗好，听上去不错，但是制造对抗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南海、在东海扩张的是中国，镇压自己人民的、去这个压制香港和西藏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这个破坏秩序的，包括经济秩序的，也是中国。说中国在制造对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套，实际上上个世纪他用过，他对付国民党，他有一套叫做边谈边打，一边谈判一边打仗。我以打出谈，在战争中取了优势之后，我逼你让步，最后把你吃掉。说当时的重庆谈判进行40多天，蒋介石又写了日记，说这个在谈判期间，共产党是夺取了国军的40多个城池，还上党战役等等，把国民党搞得没办法。蒋介石日记中写，共党是最无信义，禽兽不如。所以今天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一套厚黑战术从国内战场运到了国际战场，他对美国就这样。所以他你看，美国这方面谈判，美国不管说什么，中国那边都反复强调新型大国战略关系。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跟我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我就不跟你谈具体问题。但是美国怎么可能接受呢？美国你不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军事窃密啊，这个遵守违反贸易规则、人权等等，我怎么跟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好像意思说两个人面对面说话，一方硬要说你跟我是伙伴，你必须跟我是伙伴，结果右边用脚去踩对方、跺对方，给大家使手脚。那对方那个人怎么说我跟你交朋友呢？怎么跟你成伙伴呢？说中国这个一边谈判一边对抗，用对抗来促进谈判，这种手法非常的卑劣。我觉得美国不能，我认为这种对话形式应该结束。这种对话形式400多个官员对谁有利？对中国政府有利。中国政府给中国人民摆出一副样子，看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跟美国平起平坐，我们400多个官员到美国去，美国接待我们，我们跟他面对面的谈判。你看汪洋那种嬉皮笑脸，刘延东那种大话连篇啊，那个杨洁篪那种一本正经。说的东西都是陈词滥调，原话不动。美国完全有别的方式来跟中国交道，他不要给中国政府捧场站台。那么元首交往，美国都很谨慎，不给民主国、非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那个元首级待遇或者国事访问的待遇。同样， 这种对话应该结束，应该用别的方式，低调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让中国政府感觉他不能够兜售中美关系，在中国人面前。
对。
我想我们重点提一下这次对话期间，因为在这个对话之前，美国正好爆出美国联邦人事局被黑客黑掉的事情，然后呢，一般的
包括我自己的档案在内。
哦，是吗？
是
那我表示深切的这个歉意，不是歉意，就是同情。那么，但是很多人就是都希望美国这次在这个会议期间把这个问题严重的提出来，而且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点点承诺或者澄清吧。但是中国一直没有。那么你对这次对话在黑客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或者非进展怎么看？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在做什么，这个都是现在是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所以什么叫做合理的情报活动？这个是让所有的国家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都不太愿意提。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批评感到犹豫？
如果美国有能力做这些事情，连美国的那个前那个中情报局的局长那个海登也说他会毫无保留去做。
对，
所以什么叫合理的情报活动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是我们都很尴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谈判什么，行为那个准则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和中国的这个黑客行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美国一直是说我们没有盗窃你们的商务秘密的，可是这个是个区别不大的区别。
好，我听听其他人的看法。好，张国华先生。
我比较同意这个戴博的说法。其实这个网络这个安全啊，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安全越好，总是希望对手这个你的秘密我知道越多越好。那我相信啊，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人应该在做同样的事情。唯独不同的就是美国不会把这个窃取的这个情报啊转为工业或者商业的这个
利益。
哎，这一点上，中国呢至少做过，现在有没有做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听听魏比周先生的看法。魏比周先生。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刚刚两位讲过，这个情况一直在进行。美国对于任何国家都采取监听的政策，都有这个。但是这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监听政策是在国会规划的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个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这个国家安全局也好，他必须定期的向美国国会的负责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委员会进行汇报。我想这一点是我想跟中国之间是很大不同的东西。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经济对话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当时的情况而言。就今年而言，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美国现在看讲出来，除了中文报纸在报之外，纽约时报或其他报纸偶尔有一块之外，基本你看不到美国的媒体对这个事情有任何大肆报道的事情。即使达成各种重要的协议，重要的这个什么，包括南海什么才，我们都已经达成了所谓的这个海事安全的这个协议，都没有听到美国的媒体在这个报道。所以，但是中国对这个事情也是报道的很凶。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基本上是为了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些事情。这除此之外，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要确定为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这个访美要进行妥善的铺路。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包括侨社的事情，包括侨社这边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在动员，都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习主席要来，所以要营造一个和乐、宽和跟和祥的气氛来欢迎习主席。所以在今年而言，这样子的对话的形式跟方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目的的。那我们知道，当然年底还会有另外一次的对话，在北京举行。那这个未来这个六个月之间，你看中间还要夹上一个习主席来这边访问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到了下一次的对话，是不是还会有像现在这么多重要的问题必须重新去化解、重新去谈的话，当然又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选择的机会。
好，陈伯公先生，关于刚才黑客的事情，可能你有要补充的啊。
我觉得这个关于黑客的事情啊，这次很明显，美国政府400多万这个雇员的资料被窃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出来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他的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人员已经含蓄的、间接的点名了是中国。那么中国也指控说美国在搞这个网络攻击等等。我们首先，美国的监控、美国的网络行动，前提是911发生了恐怖攻击。在恐怖攻击的前提下，为了全球的反恐事业，美国启动了某种监听或者是这个监控网络的情况。这个不例外。另外，刚刚毕周先生也讲了，是他在国会的授权和国会的监控之下，他有规则可言。另外，这个但是中国他这个所谓网络攻击啊，网络战争，他没有任何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意图，大规模的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机密。 大规模的清除美国的政府、水电等等这些航空等等这些关键的东西，究竟你要干什么？你掌握美国的经济命脉究竟是要干什么？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得到好处吗？绝对不是。你一定是说想在关键时候想摧毁美国，说这个意图是非常的，是非常罪恶的。而且中国指控美国是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没有证据，但美国指控中国有确切的证据。前两年指明说你北上海有一栋楼，12层高，白色大楼，是你的网络部队，编号多少多少，属于什么总参三局什么管都知道。那么你里面发动了多少次攻击都给你点出来，那中国政府就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前不久美国起诉中国解放军5名军官参与了网络攻击，那么是具体有人名有相片什么都给你摆出来。那你中国你拿不出具体的证据，美国没有做你这样的事情，美国做的事情它是有限段，中国做的是没有边界的商业的机密，什么都来窃取，政府机密什么都窃取，这完全坏了世界的规矩。如果把网络世界作为一个无形的世界，网络大战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发动了战争，美国现在处于防守状态，非常被动，美国应该还击。
好，
这个是青保问题，是个技术问题，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公关问题。所以中国他们这次做，他们否认中国从来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人相信，中国人不信，美国人不信，谁都不信，所以他们只不过觉得这个政府是个太不讲道理的，而且不管将来我们有没有行为准则，这次这个事情让更多的美国人就是从骨子里不能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可以觉得哦，你没有给我们点名，你没有拿出什么证据说我们这样做，所以没关系，有关系，这个就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更不信任或者是敌视中国，还有公共关系、软实力这一方面。
对，我同意这一点，这个中方真的是差太多了。你去问美国政府，你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是监控这个中国？美国告诉你。情报工作我们不评论，他从来不否认的，可是中国呢不管3721先否定再说。
好，有一个事情我想请大家再评论，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快速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美中对话之际呢，美国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这个贸易协定快速审批权，那么这个觉得就是为这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呢扫清了障碍，那么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 TPP 协议实际上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张国华先生，你觉得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简短一些。
我觉得这个 TPP 是这个 WTO 之后啊，是这个在经贸领域啊一个最重大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协定了啊。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标准很高，这个 TPP 将来这个成型有，现在没有谈成。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快速法案已经成型，这个很快期，未来2个月大概就能够通过。通过以后，给中国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别国都有，比如说劳工保障啊，都有环境保障啊，做贸易照做，但是有这些保障。今天在中国没有这些保障，那如果你要加入进去，你不加入进去，这个 TPP 目前就占世界这个40%的贸易量。你中国一定要加入啊！你加入，你就得要遵守这些规矩。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不是个零和博弈，是个过程。长期来讲，你说的这些压力，说不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
是，
而且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将来很可能会利用加入TPP 而推动中国的再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所以当然，如果美国没有通过TPP 对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的政策是个非常大的危机，中国社会得分，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说服更多的人，你美国是个不可靠的伙伴。美国看起来可以避免这个危机，可是也不要以为这个对中国是个坏事。
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魏碧洲先生、张国华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那么在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在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的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二维码，那么希望大家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去扫描二维码，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 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三.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